南韩法院再签发逮捕令，律师团话违法必定会追究。川普呼吁哈马斯放人质，否则将会有大灾难。川普回归 ，Facebook 创办人发表重大变革。西藏强烈地震，赖清德话心与藏人同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1月9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南韩法院重新签发对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大批挺尹锡悦民众再次聚集在总统官邸前示威抵抗。而负责执行逮捕令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表示最快会在8日展开第二次行动，仲强调一定要成功。但是总统警卫处就誓言要保护尹锡悦。南韩媒体表示，有传言话尹锡悦已经离开官邸，不过就被律师团驳斥。观察人士表示，目前的趋势对尹锡悦有利，南韩人的觉醒力量亦都再无法阻挡。据 KBS 新闻报道，7日逮捕令重新签发之后，挺尹锡悦的群众就马上聚集在官邸前展开示威集会。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处长吴东运7日就因为拉不到尹锡悦致歉，并且表示第二次逮捕行动是最后一次执行，我们将会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执行逮捕尹锡悦的目标。但是总统警卫处就是保护尹锡悦是天职，增加到至少7部大型巴士阻挡的车场，周边亦都拉起层层铁丝网，警卫处人力亦都好似上次一样以人墙抵抗，甚至仲可能使用枪械或者雷达嚟抵抗无人机或者逮捕行动。南韩媒体推测，逮捕小组唔排除派出警察反恐特工队，用直升机攻入官邸前嘅防线。律师推测，总统官邸警护处将会誓言捍卫总统。因为尹锡悦只要被捕，就可能一直到宪法审判再出唔到嚟。警方内部关系人士透露，唔排除以特殊嘅阻碍公务执行等罪名，以现行犯罪名义嚟逮捕警护处嘅职员。但系尹锡悦嘅律师团队表示，警员防暴队同警员特种部队嘅主要任务系安全同反恐，利用佢哋执行逮捕令系违法噶。总统同总统保安局将会视呢一啲系叛乱行为，一定会追究责任。据韩联社8日报道，尹锡悦嘅律师团8日就公调处试图执行拘留程序一事，喺首尔穗草区嘅南韩会议中心举行座谈会嗰阵表示，坚持无法回应调查机构依据无效嘅拘留令进行侦查嘅立场，但系为咗令国民同公务员唔再受苦，尹锡悦将会回应法院的司法程序。可以明确的是，无法接受公调处向无管辖权的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提请逮捕的情况。就宪法裁判处，即是宪法法院的弹劾议案审理，律师团表示，尹锡悦将会在条件成熟之后不限次数出庭辩论，但是警卫和人身安全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另外，据南韩济州广播 JIBS 报道，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籍议员安圭柏8日在接受 KBS 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我收到的消息，尹锡悦已经离开了龙山，但是这个消息仍然需要进一步核实。我判断他已经离开了汉南洞官邸，并且前往第三个藏身地点。南韩媒体报道话，7日尹锡悦官邸附近传出几部车辆开走的消息。南韩 The Financial News 报道，吴东运7日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会议，询问民主党议员金容敏是否查明尹锡悦逃走的事实嗰阵，回应话目前并未收到准确报告，但是听讲过车辆的情况。韩联社报道，南韩警方8日确认，自从调查人员1月3日首次执行逮捕令到目前为止，尹锡悦仲是留在首尔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南韩警方表示确认总统所在的地点，但是就不宜对外公开。总统办公室就强调， 尹锡悦目前仍然在总统官邸。尹锡悦的律师亦都表示，尹锡悦没有离开官邸，他7号仲到总统官邸和尹锡悦会面。对于第二次的逮捕行动，奥斯陆大学南韩研究教授吉洪洛夫向法新社表示，我认为尹锡悦会被逮捕，一些保守派的政治人物已经和尹锡悦撇除关系。但是关注人士海阔天空，就是 X 平台分析表示，尹锡悦就快赢了。他说风波仲仍然继续，但是就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流出，南韩人民已经理解他为什么要实施戒严。由他的民调，由戒严时候的 16%到现在接近40%就可以看得出，南韩人民自动自发保护他。这几天南韩大雪，面对异常寒冷的天气，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相继聚集在总统官邸外面，组成一道又一道人墙。南韩人觉醒的力量亦都再无法阻挡，因为他们知道尹锡悦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南韩不被共产主义势力渗透和颠覆，他们愿意和他们的总统一起来守卫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而且世界局势有利于他继续执政，川普上台的效应波及全球，世界向右的趋势是浩浩荡荡的潮流。而他亲美亲日对抗共产主义思潮的行动，不单止赢得了国内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亦都赢得了全世界正义人士的理解和关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非常直接了当地警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要尽快释放人质，否则他会出重手。专家认为川普的言论是外交施压，要哈马斯不要有任何幻想。据中央社报道，川普7号再度警告哈马斯，如果未在他20号就职之前释放人质，中东将会有大灾难，对哈马斯没有好处，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川普任命的中东特使韦科夫表示，是川普总统的声望以及他所说的说话正在推动这场谈判，希望一切能够顺利，我们能够挽救很多生命。他并且透露，有关人质释放的谈判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他将会回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参与谈判。他希望在川普就职之前能够宣布令人鼓舞的进展。对于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可能性，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表示，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哈马斯和以色列具体谈判的一些条款。他说，因为我觉得川普他说的说话毫无疑问是一种外交上的施压，更加应该是一种外交的策略，就是向哈马斯施加压力，迫使哈马斯尽快答应以色列的条件，然后能够双方达成协议释放人质。否则的话，如果哈马斯还抱着一种幻想，可以藉着自己挟持的人质还可以开天杀价，还可以作为一些筹码，那就有可能哈马斯会受到更大力度的攻击。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南部，造成大约1200人遇害，同时劫持超过250名人质。现在仍然被禁锢在加沙的96名人质之中，有34人被以色列军方认定已经遇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7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安团队对协商的看法就较为谨慎，认为仍然有很多困难，还表示拜登政府和川普团队在谈判中密切合作，但是对于是否能够在拜登卸任之前完成协议就不乐观。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努力促成停火和释放人质，同时探讨战后加沙的治理方案，但是各方在未来的计划仍然有很多分歧。唐正远表示，如果哈马斯夹硬撑到底，导致双方协议不能够达成的话，那川普就会出手，而且不需要直接做些什么，只要能够放开以色列的手脚就得了。之前以色列处处受到掣肘是因为拜登政府，我们都知道众所周知的原因， 他受到美国国内支持巴勒斯坦这方面的一些势力，尤其是极左势力向他施压，所以导致他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比较有限的，限制了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一些更大力度的军事行动。但是川普是无所谓的政治正确，他不说这些，他亦都根本不关心无所谓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极左分子的压力，所以他有可能只是需要说放开以色列绑住的手脚。我觉得可能以色列就会直接对哈马斯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所以对哈马斯来讲，这些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实际结果。Facebook 创办人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7号宣布，将会针对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进行重大变革。这些他所拥有的社交网络平台将会放弃备受争议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机制，改为采用马斯克在 X 平台推行的社群注解模式。专家认为，朱克伯格的转变不单只是利益考虑，更反映出他可能已经成为川普的支持者。他在声明影片表示，将 Meta 公司的整个言论审查逆转是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原来的审查是属于过度审查，限制了合法的政治辩论。第二点，原来的审查机制存在极大的偏见，政治偏见。第三，就是摧毁的信任比建立的信任更多，即是说负大于正，所以他要改变。他还说，这次戏剧性的大转变象征着公司重新回到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最初目标。我们将会回归初心，专注于减少错误，简化政策，并且恢复平台上的自由表达。今次令人震惊的政策逆转， Meta 有多项措施。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他提出了三个措施。第一点，就是 Meta 公司切割了与外部第三方的言论审查公司的合作。第二点，就是他建立了类似于 X 平台的社群注解，而不是一种一笔抹杀的审查制度。第三点，就是要将内容审核团体由加州搬到言论相对自由的德州。这个宣布标志着 Meta 对川普的态度出现了显著转变。2021年1月，试图阻止国会确认民主党人拜登胜选结果的冲击美国国会事件之后，Facebook 就封锁了川普的账户。两年之后， Meta 恢复了川普的 Facebook 账户使用权。朱克伯格还说，希望与川普合作对抗那些攻击美国公司的国际政府，并且试图进一步审查美国人言论的行为。他还特别提到欧洲，认为那里越来越多的法律令到在当地进行创新变得困难。就在朱克伯格发表声明之后，批评的声音就陆续有来。外部监督组织真正的 Facebook 监督委员会表示， Meta 此举是全面倒向右翼政治，更加直指该政策是为了政治逢迎。而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就表示，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他说，我想这一切是由去年7月13号川普遇刺的那件事件开始。当时朱克伯格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自己见到川普中弹之后踎低，又企翻起身，举拳嗌了三声 fight fight fight。 他说这个形象简直令人佩服，太厉害了。他用英文 bites 来形容川普，就是他当时对川普已经是非常敬佩。他说没有一个美国人不会为之动容，也就是说他内心真正感动。他感动之后，我们见到他在那一刻开始就逐渐发生变化。他应该是了解 MAGA 令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了解川普的心态。有些左媒暗示，朱克伯格的变化可能是由于一些实际利益的考虑，但是我看来是朱克伯格本身真正的心态变化带来现在的结果。包括他最近去海湖庄园和川普坐低吃饭，还有马斯克亦都在一边，大家齐乐融融，能够在一起谈合作。他现在的种种转变，我想不是那么简单完全是利益考虑，我想有更深层的。他 他真正心态的变化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川普的支持者。西藏日喀则市7号上午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认定规模是尼克特制 6.8 级，不过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就录得 7.1 级的规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过百人丧生，而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在较早前以英文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向罹难者家属和受影响的西藏灾民表达最深切的慰问和哀悼。赖清德指出，针对西藏发生强烈地震，我们的心和受到地震影响的西藏人民和周边地区同在，我要向罹难者家属表达最深切至诚的慰问，同时祈祷救难和救济措施尽早抵达，来协助灾区快速复原。另一方面，台湾陆委会亦都对西藏灾民表达慰问关怀，仲提醒在中国的台湾人留意本身安全。台湾政府透过两岸既有的联系机制向中国有关方面表达慰问，亦都请海基会尽快了解有没有台湾人在当地受困或者是受伤的情形，如果有需要协助就从速同海基会联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